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
但是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让我们直面哀伤，辅导关怀在哀伤之中的人。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哀伤辅导。
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各位教牧同工，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这一集的课程，我将继续分享如何关怀丧亲者，如何辨识到当事人在复原路上产生的困难性哀伤反应，并帮助他去解决这些未解决的哀伤。上一集的节目，梁晓介绍了四种的困难哀伤模式。那这一集课程，我将要聚焦在突发性死亡带给人的困难哀伤反应。相较死亡是在预期范围且能够有心理准备的情况，突发性死亡对人的安全感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丧亲者因没有得到任何的警告，没有机会做任何心理准备，他们没有时间说再见，就会陷入惊骇之中，发生困难性哀伤反应的可能性就剧增了。哀伤治疗专家说，死亡悲剧可以在没有任何迹象的情况下降临，就会导致当事人发展出长期性的紧张、害怕不好的事情随时都会发生的心情。而如果事先与死者存在冲突，也不再有机会道歉或了却心结，那么他的心境被悲剧吞噬，安全感丧失，以及无法认知所发生的事情，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那些遭遇突然丧亲人会发展出严重的哀痛并发症。在 William Wooden 哀伤辅导与哀伤治疗这一本书中，作者指出突发死亡带来的困难性哀伤会有以下的特征。第一，突发死亡通常会给丧亲者一种非常不真实的感觉，这种感觉会在他们心里停留很长很长的时间。协助丧亲者接受失落的真实感，其中一种就是要鼓励对方去看一看尸体，即或是车祸或是天灾意外死亡导致的遗体残缺不全，也应当事先告知家属，邀请他们去考虑经由妥善安排完成一些的瞻仰和告别的环节。因为在我们过去节目也有解释，亲眼看见尸体能够催化第一项的哀悼任务，也会帮助对方更接近失落的真实。我听过不少突发死亡的家属在数年后非常懊悔当时没有亲眼看见尸体的。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直接用死亡这个字眼协助对方面对死亡的现实，比如说你的弟弟死了，他的死讯你需要先告知你的爸爸妈妈。第二，突发死亡会让人产生强烈的内疚和后悔的感觉，丧亲者觉得和死者之间有事情尚未完成，他的思想会不断停留在如果我没让他去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我能够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非常正常的心情。如果丧亲者对自己在人际关系上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人，很可能一些不是很严重的问题都会触发我们的罪恶感。在我自己个人的实务经验里面，也有真的发现一些的朋友他们真的是重情重义，对朋友非常好的，失去了某一个朋友的哀痛，也许对于这类人来说比失去近亲还要多。这个不需要非常的讶异或者是觉得很奇怪， 一方面证明这位朋友对这个个案来说是非常特殊和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个个案也确实在关系上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对于一些自杀者或猝死个案的家属，罪恶感也是阻碍丧亲者去面对哀痛的主要障碍哦。当事人可能因为自己的行为、态度或对逝者的疏忽而产生了很大的愧疚，觉得自己不好，觉得自己很糟糕的，就会衍生出这些自惭形秽的感觉。尤其是自杀者的家属，他们很难不觉得是自己的错而饱受锥心之痛。如果当事人和自杀者曾存在关系上的冲突，这种的愧疚感更加难以消除。对于自杀者的家属，愤怒与不理解逝者要这样对待他们。由于自杀是一个难以启齿的失落事件，家属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和恐惧感。即或死亡发生时不在现场，这些的家属也可能会做噩梦，或出现一些与死亡相关的侵入式的画面。我们在实务工作中要协助这类自杀个案的家属面对突然死亡的事件，检测现实感，并处理创伤带来的侵入式影像。好，这个就是创伤性失丧的工作的重点。第三，面对突发性的死亡，丧亲者会有强烈欲望想要找到一个罪魁祸首，他们也需要，就从人的心灵的层面，他们是需要有一个可以怪罪的对象的。如果是他杀事件，便有一个愤怒的出口，但如果是天灾、自杀或心脏病猝死等这类的死亡事件，丧亲者的无助和愤怒难以表达和宣泄，可能丧亲者就会将责任指向自己。基督徒也许就会怪罪到上帝身上，或者人在无助里面伴随很大的那种的愤恨，就会转向医护人员和其他的家属。面对这类型的个案，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要非常勇敢和直接的表达你对对方的在意。我往往是在身处医院的情境之下会面对这种突发性死亡的个案，此时直接坚定的在医院这个情境提供协助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丧亲者处在麻木情绪中，多半没有办法自己帮助自己，他也不知道要求助，即使问对方是否需要协助，也很可能会被拒绝。我自己因为有在医院实习的经验，所以我就会非常直接的告诉他们，我的工作就是协助痛失亲人的人，所以我来和你们谈谈，我想要继续帮助你们，现在我们需要通知家人、殡仪馆等等等等。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是突发性的死亡带给丧亲者极大的无助感，通常会牵涉到医疗或法律方面的人士。如果逝者在他杀案件中惨死，期间法律部分悬而未决，家属的悲伤就更难平息。那有时候司法流程进度非常的缓慢，要验尸啊、审判等程序会费时费力，这也会容易导致丧亲者需要分心配合司法程序，以致无力把处理哀伤列为第一优先，延缓了哀伤的过程。第五，在面对突发死亡事件时，丧亲者会有强烈的需要想要知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同时丧亲者在面对至亲离开前能够与逝者在一起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如果你与那人最后的回忆是美好的，那么你在哀痛复原的路上就会稍微好一些，但突发死亡就会剥夺这样的机会，不是吗？哀伤治疗专家诺曼·莱特建议，遭逢突发死亡的丧亲者，如果与逝者不愉快的最后一幕成为了你心中的刺，在复原的路上，你需要把这个记忆不断的软化，以免它刺伤你太深。怎么样可以软化呢？我们可能要尝试自己在脑海里面做一些像是电影剪接的工具， 把那个刺伤的画面剪掉，搁在一边，先追忆那些过往快乐的时刻，选择一幕最能代表你们关系的回忆，让那一幕成为你常常思想的画面，因为那个才真正代表着你们之间正确的关系。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上，领我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们继续分享一些那些擅长以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减轻痛苦的当事人。面对突发性死亡，他们真的很难去消化这样的哀痛，所以他们容易会把他们的哀痛从所失去的对象转移到其他的出口，比如说埋怨其他的问题啊，工作上的难处，或是一些不顺利的人际关系。当他们在生活各方面显示出怨怼，当事人是否因内在过于痛苦挣扎而借由外在的事物作为替代，转移到一些较不具威胁的人事物上，便是我觉得有很大可能性的考量。但是当他们习惯用忙碌啊去淡化哀痛啊，有可能就会加重了他们对自我的否定和怨恨，除了自惭形秽以外，可能他们也会把自我攻击投射到周围的人的身上，一方面觉得这样子会爽一些，另一方面也一再印证说其实别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必要给他们好脸色看。久而久之，丧亲者与别人的关系就会显得非常紧张， 尤其凸显在和家庭成员的关系。伴随逝者的离开，家庭原本的平衡感被破坏了，不但每个人的角色受到影响，每个人的自我认同也开始改变，因为家庭的单位给予每一个家庭成员某一种安全感和生存的意义。我们是在家庭系统中找到我们各自的自我认同的。家人的死亡却会迫使每一个留下来的家庭成员去调整他在家中的角色，以及他和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可能需要开始形成新的角色和职责，也需要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面对哀痛。在适应丧亲的期间，其中一个人便不得不为扛起家庭重责，以分散替代的方式解决痛苦而变得掌控和孤立。那么另外的家庭成员则必须能看到他表面变得冷漠甚至暴躁底下的害怕和不得已。一部分是因为若不透过其他人事物来重获掌控感，害怕自己和家人失去更多，另一部分就是那个痛苦太大了，害怕接触到这个痛苦的情绪啊。如果家人能够在彼此的感受上提供相互的安慰和支持，那么新的角色会在每一个人的摸索中渐渐的形成，家庭功能会被重塑，家庭成员也会建立新的自我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需要很多的时间，而且非常不容易。如果在家庭重建上遭遇困难，我们也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师的帮助。处理家族的丧亲哀伤，我们必须要以家庭系统的角度看待每一个生命。那治疗师需要面见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以家庭治疗学派作为介入框架和工具。那最后梁晓来分享一下我对孕妇流产这一种难以启齿的失落的一些经验和看法。流产的孕妇同样也在面对一个突发性的死亡，他们需要为流产找一个怪罪的对象，而往往作为母亲，自己就成了内射性愤怒的对象。因为我疏忽了，所以造成这样的悲剧啊！是不是我做不好？是不是我过去做了什么错事，导致了孩子死亡？有些人也会把责任指向先生，流产极容易造成夫妻关系的紧张。那有些案例中，先生感到无力而尽量压抑哀伤以支持太太，却被视为无情之人。也有一些案例是先生为克服两个人的无助感，不断以我们可再孕来鼓励太太，但往往却不是太太当下所需要的。流产对父母来说不仅是失去一个生命，也是一个未来的梦。面对流产个案，我们提供哀伤辅导时，仍然会鼓励当事人尝试看看取出胎儿，看到胎儿，这有助于增强失落的真实感。针对流产和死产的哀伤辅导也有它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催化哀伤的表达。我们可以鼓励父母为胎儿去命名，取一个名字，或者是举行一项简单的告别和纪念仪式。有些人会用点灯或者是种植盆栽的方式来纪念死去的胎儿。对于死产的婴儿，如果能收集婴儿的相关物品，比如说他的照片啊、出生证明啊、脚印、头发等等，也有助于加强失落的现实感。甚至孩子的验尸报告也能够提供一个机会去澄清死因，解除父母心中很多的疑虑。那我们也可以邀请父母用文字表达对未出生死去的孩子的希望和梦想，写一封信，画一幅画啊，写一首诗都可以。无论是流产或是死产，和父母工作的重点在于恐惧和愧疚这些的情绪的处理，包含失去孩子对婚姻造成的影响，害怕在怀孕的心情，害怕自己无法再做父母的心情等等等等。与父母一同探索他们对已失去孩子的幻想以及怀孕的意义，比如说那是计划中两个人都很想要的孩子吗？或是对怀孕时犹豫不决的，是等待多年怀孕成功的孩子吗？ 帮助父母在面对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的过程中，找寻意义是格外关键的工作。另外特别重要的就是面对失去，夫妻之间能够彼此将感受开诚布公的谈分享很重要。如果家中有其他的孩子，对较大的孩子也应当坦白的告知，并且以开放的态度让他们分享心中的感觉，帮助他们为逝去的手足来哀伤。孩子对死亡的理解与其认知和情绪发展的阶段有关，失去手足可能会导致留下了这个孩子非常大的自责，他们可能会怪自己或怪父母造成了手足的死亡。无疑，孩子内在有很多的焦虑和脆弱，以及对自身安全保障是存有怀疑的。如果能够辨识到孩子这些的心情，帮助他可以表达出来，聆听以及陪伴是最好最好不过。我的建议就是，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能走过失落的哀悼进程，再准备怀孕才是最佳的安排。针对堕胎的哀伤处理也是哀伤辅导的一个分支科目。简单来说，处理堕胎哀伤最好的方法是在堕胎以前就要让当事人权衡各种矛盾的感受，讨论不同的选择利弊，并得到情绪上的支持。因为女性因堕胎产生的羞耻感、愤怒、愧疚，有可能患上抑郁。那我自己辅导过的一个个案，就是她在年轻时堕过多胎，然后在临终阶段仍然有许许多多的羞耻感和自我惩罚的感受。堕胎后的辅导可以与当事人开放讨论自己过去的堕胎经验，询问对方如何受孕，如何感觉异样，当时对堕胎形成的想法，以及他如何决定堕胎等等的议题。那在这边分享了许多特殊哀伤议题，特殊的失落议题。好，那我们即将结束一些特殊哀伤议题的讨论，在下一集节目内容和大家分享如何帮助丧亲的儿童和青少年。我们下一集课程再见。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是万峰，谢谢梁晓老师分享哀伤辅导。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为这一群堕胎或者人流或者孩子出生以前已经因为不同原因而死亡的妈妈们、爸爸们来祷告。怜悯孤儿寡妇的上帝，我们在这里向你恳求，你创造的生命是宝贵的，每一个孩子在你眼中你都看为宝贵。我们求你让每一个孩子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都能够健康的慢慢的成长，能够让他们经历那十个月的胎中的生活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有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医疗的原因，因为孩子自己身体的原因 而失去了孩子的生命，也有父母因为不愿意要孩子的原因要人工流产。我们知道每一个面对这个失去孩子的过程的父母其实都是非常痛苦，无论在身体上精神上都会起码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伤痕。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求你与这些父母同行，特别就是与那些因为人工流产还有再加上男朋友可能因为在这个时候就离弃那个女生的妈妈来祷告。我们也求你去改善这个社会的道德风气，让性爱不只是一时的享乐，却需要成为婚姻跟生育的凭证，让我们能够对生命负责任，对下一代负责任。主啊，我们求你建立一个又一个健康的家庭，是精神跟肉体都健康的家庭，让孩子能够在健康还有带着爱的环境当中孕育成长。我们的祷告是奉那位曾经道成肉身，跟所有孩子一样都曾经在母腹当中生长的耶稣基督之名祷告，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哀伤辅导，那下一次呢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体验了，希望你继续收听。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哀伤辅导课程，我是万峰，下一次再见。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源源永流不断。
哦，耶稣给你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